金先生，你知道很多现在在加拿大申请难民的大陆华人都说自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迫害，但是我也听说其中有一部分人并不是真的法轮功学员，你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吗？请你介绍一下。
其实中国人都是很聪明的嘛，他们出来还以不同的方式出来，他们就想办法留下来嘛，对吧？很多比如说福建啊或者是江浙一带的人，他们出来以后啊，怎么想办法留下来，在加拿大也好，在美国也好，那他们肯定会了解，就是说哪一种方式被接受率是最高的。那么以当前国内的形势为一个参照嘛，那比如说64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以学生的身份来申请难民，不管你是农民也好，不管什么，他都说我参加过学生的运动，所以呢我回去有危险，就以这个理由来申请难民的身份。后来一段时间的话呢，也有人以宗教的形式来申请，可能这个事情在大陆北边的话比较明显一点的，哪怕基督教啊或者是佛教啊或者是其他教会，这个都是不允许的嘛。共产党它不是那种无神论嘛，所以你任何的教会它都不允许。
好像就是官方的教会，就是在官方教会以外的私营的教会，
所以他就把这个宗教这个东西改变了。宗教怎么会是政府来任命呢？你那个信仰的话是你一个自由，它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一种对神的信仰，而不是说由政府来说你是信仰就信仰，对不对？所以呢你那个他那个本身那个结构就他就不应该是一个政府来任命，他不是一个政府的部门。这个从最基本来讲，一个信仰的本身它就跟你的政治是完全是脱离开来的，而且也不是说是你一个政府里面怎么的部门嘛，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了。那很多人就会以这种方式来申请，完了以后也有一段时间也有一些地区的人他就以什么计划生育，是说他强迫我要堕胎啊什么什么的，那用这种方式来申请。那到后来法轮功被中国政府打压以后呢，那很多大陆的人都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那他们又以这个方式来申请，他们都是寻找一种成功率比较高的途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有些人真的是被迫害，有些人也就是一般的人是利用这个机会吧，申请难民，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一个法轮功，一个计划生育，可能是两个最近这些年啊用到最多的这个理由。那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影响到真正需要保护的人呢？
这个的话呢，应该来讲是没有，因为你真的就是真的法轮功的学员的话，你的表现和一般人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对于法官来讲的话呢，就是他也能够分辨得出来。
我明白。你知道我们因为一开始在计划这个 program 的时候呢，有一个栏目就是假难民，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采访了几个律师啊，还有什么，他就是说实际上每一个人他都是有权利申请难民的，而且呢按照那加拿大签署过的有关的难民公约呢，申请难民的人他要逃命的时候他是可以使用假证件的。具体到华人身上，本来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他假托自己是，这样的现象，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看你怎么去definition 这个难民这个名词啊。至于说用什么假证据啊，或者是说那个手段本身就无可非议，因为他真的是想要离开那个他在受难的地方的话呢，那当然他是用任何的手法。你像以前那个越南华人那些难民，他逃离的时候几十个人坐的一个小小的帆船哈，那随时都会在大海中颠覆的，他们都冒着生命花那种多少两那个黄金，就是为了买在上面一个这样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位置，对吧？有些可能他真的是有本事的，那就是飞机走，有些可能就是在陆地上面怎么穿山过岭都好，他用任何一种方式在逃离那个他受难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无可非议。如果他真的是说有困难的话啊，就比如说我在美国或者是我在加拿大我生活好，我在农村生活很苦，所以呢我要逃离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嘛也是无可非议的。人往高处走嘛，对不对？那总是想生活好一点嘛，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说 你不能够伤害到别人，或者说你不能对这个社会或者是某个区域做成一种 damage。
我是有的时候会上网去看一看，就是华人网站的那些帖子，华人社区对难民一个是看法比较负面，可能是不是还有一种心理啊，就有点像人家说的是公共汽车的那个比喻，已经在车上的人就希望赶快关门赶快走，那在下面的人就要想要往上挤。还有一个就是作为一个社区，他总是担心说难民会影响到华人的整体的形象，影响到加拿大对这个少数族裔的政策。
就是说你讲那个例子啊，你不管是在车上的不管是在车下的，考虑的都是我个人，对吧？可是呢，如果是说你找一个人，他站在外面看，他不用去坐这个车，他也看到你车上有空位置，他也看到下面一大人这些人在排队，那他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他这个人的想法可能就比较公正。如果他觉得哎，这个车呢太挤，这么多人就够了，这个时候该关门了，他可能是他一个想法。他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别人也在赶车，也在赶时间，跟你车上的人是一样的心态，想上去那个车，然后去上班或者去办事，或者是往前走，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咱们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吧，可能就会比较，
你这个说法的，就是说，在加拿大的这个难民审批和移民接收这个系统，只要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实际上这个是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对吧？
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肯定是这样。但是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啊，加拿大他为什么受这么多人的喜爱啊？其实跟他这个方面的那个政策，就是多元文化和接受多元民族这个政策是有关的。所以他这个国家在全世界人心目中，他的地位相当高。你看他那个国民那个强度嘛，不是说很强，对不对？可是呢，在人们的心目中，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都是人嘛。心理上面来讲，总会对这一方面的话呢有向往，都希望自己能够被至少看成跟别人一样的地位，对吧？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尊重人权的地方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使人向往的。所以我觉得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真的是去实现他自己的承诺。那至于说人的素质它有参差不齐，这个也很正常。哪怕你生活在你原来的地方，不管你是在欧洲、南美或者是在亚洲地区，它都会有参差不齐的现象。哪怕你是土生土长的一个加拿大人、北美客人，你也会有文化教育水平中的差异。所以说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借口说哎会影响当地的那个什么其他的那个社会上面的生活呀，或者是工作呀，或者是什么，是外来人员肯定会有，从安省过来的人也会影响你魁北克的一个生活呀、工作。魁北克的人 move 到那个 Toronto 或者是安省也会有这样的事，不是说因为外国来的人员就会使他当地受到冲击，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借口啊。
谢谢您，金先生。
OK， 没有问题。